技修道院。
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今天这话题有意思了，我们聊聊 AI 在广告创意里的应用。今天还是仨人，我是北冥秤海生，还有东东枪老师。今天我们请到了腾讯广告的万总啊，要不咱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东东枪。
大家好，我是郭伟，来自腾讯广告，做商业和 AI 的一个结合的工作。
您是姓万吗？我们都开始以为您这个是姓儿，
都跟您叫万总。
我这个英文名是万啊，就让好记嘛，大家好记，是这个
啊。今天呢，咱们请到了这几位呢，都对广告特别熟悉，所以今儿这话题热闹了啊。
熟悉吗？
啊，假装熟悉吧。
我最近几年不太敢这么说了
啊，
就是因为我最近这三四年，我其实脱离这个广告一线工作了。
嗯，
虽然仍然是广告爱好，
管理工作了。
嗯，
管理什么呀？管理，我主要是这个一线的那个广告的很多事情，确实接触不多了。
嗯，
不像万总，我觉得万总现在做的这工作应该是算现在广告的真正的一线。
我倒是一直做广告相关的工作时间比较久，所以其实向总那衣服知识面过窄，其实挺适合我穿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做广告
啊，
聚焦垂直。
经常有人，前面我们几期节目聊了很多 AI， 大家经常后台问说这 AI 到底有什么用。其实我看在广告里边用的就挺落地的，好像现在是一个显学了是吧，大家用 AI。
而且广告是不是大批量运用 AI较早，甚至是最早的行业之一了，
是应该是比较早的，至少是在面向客户服务这个角度来讲。
那咱们从这个创意开始聊吧，是吧？万总在腾讯广告也是做一些 AI 的工具，用于帮这个客户生成创意。先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说，像枪总原来你是叫创意总监是吧？
对，
是这种岗位的，跟那个发廊的那个初级职位是一样的。
Tony 老师，
98起，我跟你说，嘿，这也够低端的。现在，
我想大家可以先开放式的聊一个话题，就在今天，创意总监这种岗位和用 AI 做创意，到底哪个更靠谱？说实话，我问这个问题呢，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确实在市场上听到一些声音，大家对哪个更厉害，今天已经有不同的意见了。咱们可以聊聊这个问题。
哎，咱就是一提这个吧，他就难免做这样的比较
啊。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也许最后它不是个比较，或者说它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比较。就是用人做广告创意的素材，和用 AI 做广告创意的素材，我猜最后八成会形成一些比较合适的或者效率更高的分工而已。或者是说是人和 AI 达成一个比较默契的合作。这事儿它不该是那么一个简单的比较。
对，
这枪总绕开了这个坑，
绕开
这问题其实有坑。
一上来就给刨坑，
都得制造矛盾。
那我跳一下这坑啊。就是我觉得做广告的话呢，其实如果是从创意总监这个角度，可能像枪总这样知识面其实不是过窄，是过广的人，能做的可能比较好。对于我们像这个普通人的话呢，其实挺难的。这是我的感觉。你说要是做得好的话，作为一个创意总监，他可能知识面得比较广，得有想象力，得有感染力，对吧？然后他有这个自我表达输出了之后呢，他其实还得洞悉这个受众的喜欢什么。
是的，
那这个挺难的。他要能对一个广大的受众去了解，去共情，对吧？然后这是其实很难的一个事情，对于很多普通人这很难。那普通人更容易掌握的其实是一个科学，它是一个可理解、可复现、可复制的一个事情。所以那么我觉得其实未来的话呢，就是这一条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的话呢，用科学来走出这个艺术的一个结果，可能是一个更宽广的一条路。或者
就是用你们的工具啊，就能做出跟创意总监水平差不多的创意来。
对，就是走科学的路，结艺术的果。
其实这样，创意总监，所谓创意总监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其实第一是不同公司、不同级别的，或者说不同水准
不太行。
这创意总监它的差别也非常大。第二就是，即使是在以前传统广告时代， 我觉得市面上的广告可能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正规广告公司的资深的专业的广告创意人士做出来的。
嗯，
你当年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北京的街头的那些广告牌是吧，那些饭馆门口的那些那些写着什么我们最近的新菜什么打折的那些牌子，
嗯，
有多少真是创意总监做出来的？
嗯，
可是那才是现实中的广告，是吧？如果现在有一些广告的工具，如果说借助 AI 技术也好，或者别的技术也好，帮这些普通人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广告，这些广告素材、广告物料给他做得更好一点，这件事儿跟创意总监就没关系。
对，
抢的也并不是创意总监的活儿，
对，就可以认为是普通的人的一个超能力，是普通人的超能力，
嗯，
相当于是 AI 给普通人带来的超能力。嗯，
我问这么个问题，其实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在身边 啊，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他用现在的 AI 工具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文字的创意，从这个搜索广告用的，
嗯，
然后呢，找他们公司的创意总监呢，
嗯，
也写了很多很多条创意，
嗯，
最后呢，上线去做 AB 测试，
啊哈，
结果比较令人意外的是，他用了很多版的 AI 工具啊，
嗯，
从 GPT 到咱们国内的工具都用了，嗯，基本上这些工具都比创意总监那个写的文案呢，
啊，嗯，
至少从数据层面来要好一点。
这有什么令人意外的？我以为令人意外的是创意总监赢了呢。
令人意外的是因为大家看的那个 AI 写的素材啊，写的那个文案啊，
嗯，
觉得不大靠谱
啊，
嗯，
好多呢句子可能都不太通顺
啊，
嗯，但是呢它意外的效果比这个人写的好。所以刚才万总说的这个观点呢，我有点不同意见。
嗯，
就说是不是真的像你们这种资深的创意总监能够把握那个人性呢？我看也未必。
是的，
嗯，就如果我去做一个创业总监，不让我用 AI 工具
啊，
那我是铁定赢不了用 AI 工具的人的，
嗯
啊，因为原因我刚才说，其实它确实给普通人赋予了一些新的超能力，它可能有多种能力。我，
嗯，
举个例子啊，我们一开始要做一个创意，先得策划吧，对吧？
嗯，
策划灵感从哪儿来？
嗯，
对吧？那灵感从哪儿来？过去好多时候你就看这个之前跑的好的是什么样子
啊，
嗯？那如果是视频的话，你就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一个都看一遍。然后自己在小本本上总结，
是的，
对吧？然后我基于这些采取哪些是去借鉴，哪些去发扬，对吧？哪些加入我自己的东西，
嗯，
那这个过程是跑不开的。
嗯，
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用 AI 的方式做这个灵感的启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就首先的话，我可以用 AI 快速的把所有的视频给你分析一遍，每一个视频它那个框架是什么？
嗯，
这个视频里面有什么样的要素？
现在你能理解它的语义了。
对对，相当于就是你读书读得快啊。
嗯
嗯，
这个读书破万卷，这直接就瞬间就给你做完了。
是的，
对，这是读书读得快了。再一个，你为了研究你这个行业什么样的素材好，你其实有点类似于过去咱们读书讲的叫专题阅读，对吧？
嗯，
一个 topic 下面的专题都读完，然后去做对比分析，那这个事情它也能帮你做了。
嗯。
对，这是第二啊。第三个是说，那我其实已经把这个解构了，把这个好的视频都给你解构了，成了框架，成了元素。你其实可以以后点一点，把这些元素就可以组合到你新的视频里面去
啊。
然后你再加上你自己对于你这个商品的卖点的一些介绍和你自己新的一些想法，
嗯，
你就青出于蓝了。也就是说，从想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已经行万里路了，这个过程非常就丝滑就做到了。
嗯，
所以随着这些能力的灵感方面的增强，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普通人的一个超能力的一个赋予嘛。
嗯
啊，所以那你说你让我如果没有这些工具的去帮助的情况下，那我确实没有信心去把这个东西做得跟有用工具的人一样做得好。
嗯，
对吧？
所以你看刚才万总说的过程，我觉得跟原来的创业总监还是不太一样的，它是有实证的过程，看原来哪些素材跑得好，从里边找规律。也许有，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些跑得好的素材在资深的这个创意工作者看来是比较 low 的。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在传统广告的年代，
嗯，
大多数广告是没法拿到一个量化的反馈结果的。
对，
是吧？我是不知道一个广告真正的效果怎样，或者说它具体影响了哪些人，实现了哪些广告目标的。
嗯，
其实是打有了互联网广告以来，我们才能拿到这样的数据跟这样的反馈。 我得说，就是在有 AI 技术之前，在有这些工具之前，当时我们做互联网广告的时候，当然是要看反馈，要看数据的。
嗯，
只不过就像刚才万总说的，那个过程是靠广告团队的人，靠他们自己，
嗯，
是吧？以有限的材料，
嗯，
和人大脑的对此的观察、分析、总结来实现的。
嗯，
就这个过程一定是有的。
对
啊，只是说他们不是一个这样的系统的，更借助于技术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我想问点一个尖锐的问题啊，你看，就传统广告时代，有些广告虽然咱没有明确的数据度量，但是它明显是大火，比如说像什么羊羊羊，或者是脑白金。
对，
这个广告呢，其实普通人看的呢，我也觉得挺 low 的。
嗯，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效果好，或者你们业内人是怎么看这种广告？
我觉得有一些广告就是明确的，它是带来了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品牌的极好的销售效果。
对
啊，
脑白金应该就是吧？
当然是了，对。但是确实，这中间有大量的模糊地带。
嗯，
有大量的模糊地带，就是不知道那个广告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甚至说你最后产品卖火了，你都不确定是你产品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成果，还是说我是因为投对了广告。
嗯，
这不以前这行业里人人都知道这话吧，就是说我至少有50%的营销预算是白花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哪50%，是吧？当时没有技术，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能够去给出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来。
其实我还听说一个传闻，
嗯，
就是有个戛纳广告节，我是没参加过，
啊，
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
戛纳广告节上得奖的那些广告片啊，
嗯，
我听一个业内的资深人士说，很多都是根本不敢实投的。
啊，当然了，
因为实投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差。
嗯，
这就是，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我刚进广告这一行就先学了这词儿，以前不知道。
啊，
做广告的人都知道吧，叫飞机稿嘛。
嗯，
就飞机稿就是它根本就不是为了实际的销售和投放，
就是为了取悦那几个评委。
对
对，而就是为了得奖以及取悦评委而做的。
嗯，
那这么说，这个行业这个整个的这个引领方向就有问题啊。
哎，
我觉得
不能那么说呀。
啊，
就是有一些所谓的飞机稿你可以理解成概念车。
嗯，
是吧？是汽车行业里的那种概念车。
嗯，
就是说我要做出来这种有突破性的形式和创意，
嗯，
来展现我的创意能力。
嗯，
也确实有一些可能，他第一年是飞机稿，是吧？
嗯，
以后他就真的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 campaign，
嗯，
是吧？
有这种例子。
但是我也得说，飞机稿是一个很多有良知的广告人都深恶痛绝的一个东西
啊。你们都深恶痛绝？
是我自己是
因为你没拿过那奖，知道这么说
也拿过
是吗？
对，但是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反商业道德的东西，就是你会让广告背离它的本质越来越多
啊。
确实是有很多广告人最后因为，哎，咱现在的中国的知名广告人里边也有很多是至今执着于做这样的东西的。
嗯，
他以此为荣，以此作为他广告职业生涯里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啊。
嗯，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广告界的蛀虫。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不管是互联网产生还是 AI 产生，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价值，抛除工具层面的进步不说，我觉得是让这种飞机稿啊这个底裤被扒下来了。
就是实际上飞机稿从一开始被大家深恶痛绝啊，我觉得到在效果广告的年代恐怕就没人做一个效果广告的飞机稿了。
对，
是吧？因为它从逻辑上就不成立。
嗯，
是的。
对，
嗯，
对，因为就是自我表达的东西其实最终得是有人喜欢嘛。
啊，
对吧？
是的。
嗯，用户得喜欢。
嗯，
那这个是广告最终要服务这个它这个场景，它这个生意场景所必须要满足的一个门槛嘛。
我觉得这恰恰就是说这个人类的创业总监很难的一点。
嗯，
因为你的产品，你比如说你是面向三四线城市的衣服，
嗯，
你的生活经验，你的知识体系，你怎么可能去理解三四线城市那些小男孩小女孩？
而且往往是，
对，
而且往往是越优秀的创业总监，
嗯，
他越不会做这样的广告。
越不会。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让一个创意总监去写一些搜索关键词，
嗯，
是吧？一些去投放的那些文案，
对，
最后写的效果很差。我就很有可能是问题是出在这儿，就是说他越是一个有追求的、有要求的，
嗯，
对
作品优秀的创意总监，他越难以把自己降到和普通人一样，他甚至不屑于去洞察普通人，
对，不屑于，
对，
这个说到根上了。
他其实如果自己不能通过共情，就是他的生活环境跟别人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去理解，那他就得通过一些实验或者是一些动作来去得到反馈，逐渐的形成洞察。
是的，
对。而这块呢，就是需要他很大的这个生产的能力，
对，
他有很多次的尝试。
那
我觉得这个也是说刚才说第二项的超能力，就是说现在 AI 的工具呢能够让你这个生产的效率提升，生产的数量提升，那你获得反馈的这个数目也会提升，而从而呢让你对这个人群的洞察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这个说到这点，我想在这个咱们得展开聊一聊啊，就关于这个用 AI 做创意效率高这一点。我以前只有一个朋友啊，前两年他就是去创业做这个专门的一个 AI 创业的服务公司。当时用的呢不是说像你们腾讯广告内嵌的这种 AI 工具，或者什么巨量他们都有内嵌的工具。他用的就是开源的这些，也不是开源，就公开的这些第三方工具，像Mid Journey 啊，什么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大家都很熟悉。他摸索了一年以后呢，他说这个不方便。就是实际上做广告的效率呢跟原来人做也差不了多少。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差不了多少。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你看我实际的工作过程你就明白了。我呢这个客户的情况啊，他有他的产品什么样的，这客户营销目的是什么，有哪些基础素材，我得先把它整理好了。然后我还得想这个 prompt 该怎么写，最后把这一套东西都喂到那个 Mid Journey 里边，已经是费了很大的劲了。然后在 Mid Journey 产生的这些广告素材呢，我又从里边挑，再把挑好的东西经过加工上传到广告平台去看效果，完了再回来反馈，再调整这个过程。这个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最后他工作效率并没有比那个高。
我就听起来他是只把这些 AI 工具当做了他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就真是完全拿它当工具用的。是吧？
你觉得应该怎么用？
我觉得他就实际上是 AI 介入的恐怕还太少，当然跟他可能具体的这个服务的客户情况还是不一样，就是 AI 帮他做的还是太少了
啊。
就我听起来，
是
吧？是
不是在广告平台里大家用的好像比这个顺点哈？
是的，
大家用广告平台里
的
工具，你们说实话，不见得有人 Mid Journey 做的那么精致，但是我感觉，大家至少这个流程更顺。
我倒是好奇，这个万总现在，比如说在你们的那个平台上，AI 已经能帮广告客户做哪些事儿了？就也许你描述的那个流程跟刚那流程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肯定
是
不一样，那太麻烦了。
就是有哪些步骤是可以用 AI 来？
其实就是说，整个的内容生产的流程是有很多的步骤的，
对，
然后有很多的步骤，那需要整体的把这个效率提上来，最终它的效率才会上去。那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个方面啊，有的是说自己用第三方工具和用广告平台的。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流的哪些环节能够提升效率和效果。对，这个问题其实挺广的，
可以聊聊你们现在后台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其实咱们分几个阶段，其实前面在灵感阶段我已经说了，灵感通过 AI 的方式让你能够去更快的读更多的书，然后能够做专题阅读，能够从读书到行动，对吧？这个更丝滑，那这个是在灵感的这个阶段啊。那真正到比如生产原材料，生产原材料的时候，那么其实也是有一些效率上的提升的。你比如说如果你生产的是图片的，那好多时候我们要真人实拍，我们甚至还要找个布景的地方去拍实拍，那这个每天的时间成本和这个模特的成本是在那里的。对，但是如果你用文生图或者图生图这样的能力的话，那它就是几秒钟的事情。那这个丰富性都是也得有大幅的提升，对吧？你可以有很多的模特，而且这样的话它没有肖像授权的问题。那传统的话我拍一个真人的模特的话，我最后还是去签字授权，说他愿意用于我这个商业场景，那整个的这个流程也是很复杂的。
这个我体会特别深，因为原来那个就是我们有些这合作的电商啊，我感觉这两年已经没有，就是模特这个行业已经就不存在了，完全都是用 AI 做的，他们还不是做广告素材，就是他们实际商品上那些图，而且有的电商发明出一个 就原来在人类拍这个图片的时候难以想到的一种巧妙的用法。
什么？
它可以做个性化，比如往美国卖货。
嗯，
原来这个裙子是找最开始它有一个图，假设是照这个真的白人模特给他拍的这么一个照片。那美国也有黑人呢，对吧？
嗯，
也有这个拉丁裔，他把这个人一换，
啊，
然后广告都可以做 targeting 啊，是吧？
嗯，
这个不同族裔的，
嗯，
选这个 targeting 以后，
啊，
用不相应的一个素材去投，这就是很一个低垂的果实。
您是亚洲人，我就给你看一亚洲脸的，
对，
是吧？您是一拉美的，
啊，
我就给你看一拉美人的长相的。
对
对，
哦，
对，对，就是刚才咱们都沿着效率这条线哈，
啊，
效率这条线，那比如说他刚才说图片是这样，那视频也是这样的。那如果用视频的生成软件和你真正去拍一个视频的，这个还是成本呀，时间呢，其实不可同日而语的。
是的，
视频你得展开说说，因为视频就是这个去年今年初是吧 ？Sora 发布的，Sora 发布的时候很酷，对吧？这个闻声视频，但是我感觉那个东西用在生成素材里比较困难，因为你一大段就给你那么直眉瞪眼就出来了，你也没法改，里边有什么想调整一些情节都很困难，不具备微操性。那你们的视频素材是怎么做的？
就是视频里面构成的元素其实很多的。
嗯，
那首先它其实要有脚本，就是整个故事线是什么样子。
是
啊，
对，那它有原材料，那原材料其实可能有的是这种片头，有的是这种 A 肉，对吧？主体在说话，这种口播的这种数字人，对吧？那有的呢是商品的一个介绍，对。那这些原材料其实要有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一个优化的方法。那有了这个之后呢，那要通过 AI 的合成能力和理解能力来把它最终成成我们想要的整完整的成片啊。那这里面呢，比如说像一些音画的一个匹配，那这些东西都是要做的。那过去呢，这些好多都是要靠人来完成一些基本的工作，那现在呢可以用 AI 来把这个自动的完成，那只要相当于可以认为你的原材料只要有了，那我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你生成不同的这种视频出来，这就 AI 的混剪
啊，
对。
所以我理解是你是先有一个文字稿，然后去配这个
对
视频素材，
对
啊，这文字稿也是 AI 生成的，
对，相当于它是一个导演嘛，他要形成整个故事到底先讲什么后讲什么
啊，
然后这个稿子跟具体的你的素材去配合来生成最终的结果。
我要给他什么样的指令他才能帮我生成一个脚本？比如说我现在卖运动鞋，我是只要告诉他我要卖运动鞋吗，他就能帮我生成脚本了，还是我要做哪些工作？就我就是想知道，就是有哪些工作现在仍然是要靠人来完成的，以及哪些是不要的。
你比如说你说卖运动鞋，那你运动鞋会有些基本的一些信息，如果它是个标品，你连信息都不用提供，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去获取到这个商品库里对应这个商品它的一些卖点信息是什么。
明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那基本上我就可以自动给你生成很多的这种脚本了。那这个脚本你就可以去挑选，甚至是微调，
人要从中做选择。
可以不选择，也可以不选择
啊，可以不选择，就是说你告诉我最好的是哪个。
对，如果你不满意，当然允许你修改
啊，
允许你修改。对，那这样脚本就是自动的了。就是有了脚本之后，如果你有原来的一些商品的一些介绍的一些视频，那我这些可以利用起来
啊，把这个上传进去。
对，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刚才说利用文声视频，那这样的模型的话，我也可以给你生成一些视频。甚至如果你更多的说是讲我这个人来去介绍他，那我就可以给你录一个数字人然后你这个数字人就可以一直来去播，来一直用于以后你的各项的一个广告的内容。
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现在要卖这双鞋，我会不管是说他就是用 AI 帮我生成的脚本，还是我自己生那个写的脚本，我需要的视频是四个肤色不同的年轻人走过街道，脚上穿着这一款运动鞋，我需要镜头从他们的脸摇到他们的脚，看到他们脚上的鞋漂亮的样子，然后他们跑过街道，如果我把这样一段脚本给他，他能帮我实现出来吗？
枪总已经开始下 brief 了是吧？
我就是想知道现在的技术能到什么程度嘛。
现在如果一镜到底的话，我觉得这个叫抽卡的还是成功率有点低的，对，所以现在更多的时候还是说，那我要把它分解， 分解到现在技术能解决的这个程度之下啊，比如我可能生成的视频不是一镜到底30秒，我可能生成个5秒，对吧，把你前面的第一幕给你生成了，对吧，啊，类似这样，然后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我通过一些空镜的补充来完成最终的问题，但这个过程它会逐渐的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加的简洁。嗯，
明白。
嗯，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还是说真正对这个用户来说，
嗯，
就那种数字人口播的就挺好用的。
对，数字人口播肯定是我都想弄一个，我都想弄一个我的。
数字人口播的，但是以前确实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尤其是健康行业，
嗯，
咱们说，中央台不有一个那个，就各种，
哎呦，老专家，
老专家表演艺术家吧，有那么一个老太太是吧？今天是苗医，明天是蒙医，后天变成牙医协会的领导，
都是他
演的多就穿帮了。
嗯，
那数字人这个问题应该能很好的，
可能先把这些行业给救了。
对，他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哈，其实有些是他因为用真人的这种普遍存在一些困难所导致的
啊，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去用一个人的形象来去为一个行业，去做广告素材的话。其实它不是随便选的，啊，比如说我是一个教育行业，啊，或者说我是一个保险行业，那也许我这个形象多少是可用的，但如果我是个汽车行业，那我这就不太行了，啊，找我就不太适合了。
我看也行，
对对，所以有些行业它真的就是这种老专家的形象，它就很适合，
嗯，
但是真正你找到这个形象气质很符合老专家这个形象的。
对，
人家还愿意干呢，
人家口齿还很清晰，对吧？又这个声音又很好听，
还没羞没臊呢，
然后体力又很好，从早录到晚，这难度就很大。所以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人呢，他确实会不同行业都拿来用。
哦，
那这是带来这个最后为什么会这个结果的原因。
其实咱就不说那些极端的那些保健品，那些卖药的，就是有很多你做广告，如果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北京广告圈是有几个熟脸的
啊，就那么几个人，
每回演好笑的小伙子，他就会出现。
哦，
对，每回演什么那个老年人身体健康的老年人，那几个有几个老头是非常著名的老头
啊，
是吧？那几个好笑的小伙子，十几年了，现在还在演，就我有的时候还能看见他们。
早些年看电视剧也是这样，
是吧？
就那几个配音来回。
啊，对啊，
就是，这个声音它真是给你这种性格体验，
对，
它确实有这种作用。
因为这行业吧，就是没天赋还干不了，
嗯，
天赋太高呢，人不愿意干，这么一个尴尬的角色。
所以就是真正用 AI 做数的人呢，他其实可以部分的把这些问题解决得更好
啊，
因为你可以打造无穷无尽的这个数的人形象，
嗯，
有的是真人的做这种分身啊，未来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是直接用这种图片的生成的，然后把它转成数字人。
啊，
就是
图片生成转成数字人，
对对对对对，要用图生的这种数字人，啊，那其实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这个数字人的形象非常的丰富。
就现在的数字人应该已经基本上可以乱真了吧？就
是
就很难分辨出来了。
是，如果我在上面不打一个标，说这是一个数字人分身或什么的，很多时候不那么容易区分了。
我正好前两天体验了一下，
嗯，
就是我感觉这个技术的进展还真是，
嗯，
已经非常快了，而且我显然它成本已经非常低了，
嗯，
就是我试了一下，就是生成我个人的语音，
嗯，
我发现我只要它要求我做的所有事儿。就是对着我的手机读了一段不超过100字的汉字，
嗯，
对，
就是我读了不超过100字，
嗯，
然后我等了个2-3分钟，
嗯，
那个语音包就生成了，
嗯，
哎，而且我听起来还真是比较自然的，
嗯，
一个完全模拟我嗓音的一个东西，
嗯，
它自然是肯定是没问题。现在这个生成，
哦，
对，就是几年前的话，可能你要录几个小时，
是的，
其实还是工作量很大的，
对，啊，
现在这个 AI 技术是可以让你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把你的音色复刻下来，
是的，
而且还不止这样，它可以把你的音色跟其他的一些人的说话的方式去嫁接到一起，
结合
到一起，
啊，
对对，
就找别人念这个稿。然后把你的音色给附着上去
啊，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刘老师讲他这个课，哎，特别的好，
嗯，
他这个语调啊、语速啊、声音高低啊，这
好，
然后觉得您这个音色特别适合另外一个场景，哎，就把这俩合到一起，
嗯，
两全其美了。
嘿，这能做一个我的嗓音版的单田芳。
啊，对对，
你说的点子上了，因为单老的那个抑扬顿挫那个感觉，我觉得AI现在做不到。 但是它的音色其实可以附着上去。
音色听起来是更简单。
找一个人描述，就是找一个人照他那个口风，
嗯、
照他那个抑扬顿挫念一段，但声音不像，再把山老声音贴上去。
就是你就像
完全可以做到。
我觉得前些年很多人都。印象深刻的声音是《舌尖上的中国》的那个配音，
哦、
那个李丽宏老师。
嗯，
但是你看那李丽宏老师，他就不只是一个音色，是吧？
嗯、
是他讲话的方式，就是跟你说这个单田芳的抑扬顿挫是一样的。
是的，
他不只是一个音色的问题。
嗯，
但是什么时候 AI 要是能把这个也能做好了，
嗯、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不完全是 AI 的问题啊。前一段那个微软发布了一个。这个语音合成的模型，我觉得那个抑扬顿挫已经非常好了。
嗯，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在语义上表述这些抑扬顿挫，对吧？你怎么样用你的标点符号或者也特殊的符号，把这个单老的抑扬顿挫给记录成一个文本？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文字没有这能力。
那是呀，就是
他生成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你这地方该怎么样。
那所以就只能靠 AI， 靠他的理解，靠他的标记来怎么区分它了，是吧？
微软的那个工具，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
嗯，
我试用了一下，你在里边加一些感叹词啊，加一些逗号
啊、
省略号，它其实的情感表达。挺像真人的。
其实你看，说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分标号和点号。
嗯，
这点号其实就是模拟语气的。
对，
是哪儿该加个逗号、加个顿号、加个省略号。
嗯，
我觉得那些就是模拟语气，只不过是标点符号它是一个简化的系统，它没有办法把人每一个微妙的语气都给它，就是记录下来，因为那也没必要嘛，是吧？那个信息也冗余了。
嗯，
但是确实是它如果能够像你说的，把它记录、识别并且理解喽，复刻出来还用恰当喽。
嗯，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工作。
对，就现在其实已经能做到刚才我们设想的很多局面了，所以我们其实数字人打造了很多的这种音色库
啊，
相当于你就可以选择不同的音色库。这里边其实肯定不是光靠标点符号就来做到这个事情
的。
啊、
是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选择啊，比如这个行业的数字人，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述的时候，
哦，
啊，那就已经有这个考虑在里边了啊。然后这个音色可以随意换，嗯，但是比如这个行业它这样讲好，比如它如果是带货的，它应该激昂一点，
嗯，
对吧？那如果是其他的有些行业，比如教育，它得沉稳一点或怎么着，对吧？
是的，
那这些都可以实现，
嗯，
对，
嗯，因为这个广告里边的这种声音就更加是模板化的，对吧？
啊，是的，是的，
对，什么行业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一定之规可以做，
对，什么样的形象适合这个行业，什么样的声音，嗯，什么样的这个文案，嗯。对，那其实都是可以研究的，通过各种数据分析出来的。嗯，
我其实看过这个你们的工具生成的广告啊，就是有的是我看有的客户是上传一段视频配声音，也有这样的场景，是吧？
嗯嗯，
也有的是说，数字人直接这个文案就由 AI 生成，最后生成个数字人口播。
嗯，
现在大家用的哪种比较多呀？
其实分行业看，
分行业看
啊，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是没有实物商品的，那我通常以口播为主，就是一个 Aero 对吧？一个人啊，作为主体去讲述。那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脚本写的怎么样啊？那是这个在这种非实物商品的行业。那还有就是实物商品，那实物商品行业的话，免不了的话，它其实要有这个商品的展示、
产品展示。
对，那产品展示呢，这里边的话呢，那个解说，嗯，然后这个脚本。跟那个商品的那个卖点的陈述就很重要。
嗯，
嗯，对，我觉得其实分行业的
啊，不同行业不一样。
嗯
啊，另外我感觉就是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偏见，我觉得用这个咱们开始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创意总监和 AI 生成创意，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可能在实用中根本的这个大的逻辑都不一样。我看到很多用 AI 做创意的人呢，他变成了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思路。
什么叫大力出奇迹？
就是我反正先生成一堆上去测，
嗯
啊，效果好的我就留下。那比如说有些行业，比如对游戏来说吧，
嗯，
你一个游戏广告最大的痛点就是过一段用户会有这个疲劳，你做的再好的创意你天天投，
嗯，
它效果也变差了，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更新频率。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呢，其实我觉得创意的量比创意的质对于它那个广告效果影响是更大的。
这个你刚才说的词儿叫大力出奇迹，是吧？
啊，
我有一个更加就是更加好听的说法。
啊，
这叫效率及质量。
嗯
嗯，
我真的觉得就这句话是我最近这几年刚意识到的，就广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效果广告的时代，我们原本就是创意人所执着于的创意质量啊，这个质量观要有一个颠覆性的变革。
嗯，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效率及质量。
嗯，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要批量的低成本的产出新的创意素材，比你单条创意的那个质量做到一个完美的精益求精的程度更重要。
嗯，
啊，
对，
就是这跟因为广告的投放逻辑变了。
嗯，
当年的广告都是在那个大媒介时代，你单独一次投放的那个广告媒介是非常贵的，
而且你也没有多版本那种可能性，
是的，是不可能实现多版本的。
嗯，
所以你就必须用孤注一掷的方式，在一个版本里边承载你的全部的这个传播需求。
嗯
啊，并且还能让它长时间的可以被反复观看。
嗯，
是吧？当时它是一个，当时的广告因为这样的投放模式，导致它是一个强迫反复观看的东西。现在的广告，第一不能强迫，第二不能反复，是吧？这导致了就是你创意的那个标准，评判创意的标准一定要变了。
嗯，
而这个时候效率就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而效率本身就变成了质量。
嗯，
对，
就是用户喜欢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
对。
然后如何用更快的这个效率，然后去把这个用户喜欢什么找出来，
对，
那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观察到了一些这种现象，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早年做文生图，更早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把这个特别生成特别美的这个女生的照片，然后拿去做广告投放的话，一方面客户其实并不想要这样的。而且用户其实也并不觉得这个给他带来的这个广告是他想要去点的，
嗯，
就是这种美的程度可能就是说此人只应天上有这种美。但后来其实我们做的是这种，
这哪能生成，这我需要这个，这客户不要我要。
对后来我们
这个挺多的，
对，后来我们生成的其实就是看在现实生活中会存在的这样的人，真实的这种存在，邻家的这种人。
你看这不就是有洞察了吗？
对，
是吧？这就是 AI 也在慢慢找洞察。
对，甚至说比如说你说你投在其他的一些城市，那这个城市的特点也是很重要的。甚至说你这个播出的广告的声音是不是当地的方言，
对，
哎，带来也会有差异。
是的，
所以这个多元带来说，我就得快速的去试，然后才能够找到当地的人喜欢什么，就是这个圈层的人喜欢什么。
所以你说一开始说那问题，说是 AI 更会做创意，还是创意总监更会做创意？我现在想明白了，他怎么就不能是创意总监用 AI 做创意，是吧？
嗯，
就是实际上你
有可能，但是呢，我也有点不同的观点。待会儿咱们再说我的观点。
对，像你刚才最早说的那个，说这边让 AI 写一堆文案，
嗯，
那边让一个创意写一堆文案
啊，
那你怎么就不能再加一组是创意做创意这个人用 AI 写一堆文案？应该再加这么一组
A B，
对呀，
嗯。
当然也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啊，你比如说刚才这个万总说的，现在用这个腾讯广告里边的 AI 工具的人
啊，
我觉得他主要的，我也是试用过，我觉得主要的体验就是说，比用第三方工具来说，优势是在于所有的信息里边都有。我这个客户，就你刚才说我要输入什么，这个客户的这个原来他投过广告，他的落地页，他产品描述，这些东西我都有啊。这些东西我生成的时候我就不用现输入了，直接作为那个生成的这个上下文就可以带进去了，对吧？
哎，不是，但是中间的有相当多的环节是要人做出选择的呀。
啊，要做出选择
是吧？
但是他就是至少基础素材准备这步他是不用的。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你生成完素材以后，我感觉那个审核环节也是轻了不少。因为原来等审核是广告素材特别大的一个痛点。
嗯
啊哈，
它机器人生成的这个素材，你想想看，它该出什么不出什么，它自己心里大概有数了。
就是审核标准已经内化到它自己里边去了，
它不会出这么离谱的东西，
它不会生成一个审不过的东西。
一般来说是这样，所以这个你等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整个这个流程呢，这两个环节应该说效率提高了不少的，比起第三方工具来说。另外还有一点，当然这点呢我是自己的猜测啊，不知道实际那个广告引擎是不是这么做的。原来你想你一个素材 你放在那个广告里边去跑，
嗯，
它得有个学习期。
嗯，
广告看你这个素材呢，就是一个 ID，
嗯，
因为它没有语义化的理解嘛。
对，
嗯，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想想，你如果是用 AI 工具生成的素材去跑，
嗯，
你会发现你 AI 工具生成的那些提示语、那些上下文，它不都知道吗？它等于已经有语义化描述。
对，
是不是相当于原本所谓的打标签的这个过程？
对，它已经都有了，
可以省了很多了。它是天然带标签的。
对，
对，这是我的猜测，我不知道实际系统是不是这样。
刘老师已经反向的那个逆向工程破解了。
啊，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叫内容的闭环啊，就是我们之前说电商，和广告，那电商可能更闭环。对吧？那整个过程都是在一个系统中的，
是的。
那所有的东西是可以在最原子的层面去理解它。
嗯
嗯，那其实用 AI 做创意的话呢，有点类似于某种程度的内容的闭环。
嗯，
内容闭环就刚才表现在说我在模型里，在推荐模型里怎么去理解这个创意。那过去很多时候是创意作为一个 ID，
对，
这个 ID 去理解，做一个整体去理解。
这个理解其实很低效的，
对，
要跑半天才知道。
那现在因为它的生产过程，整个是基于这种 AI 来生成的，它的提示词是什么，它原来的一个参考信息是什么，它的脚本是什么，那这些信息确实可以以一种更闭环的更结构化的方式来给到推荐模型啊，
嗯，
所以说这一点是它闭环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是在它在推荐左右推荐这个环节已经到了投放了，那再往前一步的话就是生成内容到分发到审核，那这个是提效。在前面生成这一部分它确实可以基于这个整个的网民的行为来去识别出用户喜欢什么样的，它生成的内容也大概率是用户喜欢的类型的。嗯，
这点是你们在这内嵌在平台里的优势，是吧？因为 Midjourney 它没有实际的广告的实跑的数据
啊，它也不是为了广告，
对，人家不是干这个。
对对对对对，
对，你比如说 Midjourney 它会追求这个照片的那种摄影感，
嗯
啊，它光影啊，然后比如说它该暗的地方特别暗，对。但在广告的行业的话，那好多时候这个照片不能是这样的，
对
啊，就对，那或者说另外一个是它更应该有中国特色啊，而不应该是全世界这种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些的话都是说我要利用广告的数据才能够去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等于这个从前面实跑的数据到这个产品素材，它都在这个闭环里。
嗯，
但是说的这个呢，就是江总刚才那个观点呢，
嗯，
我要不能说反驳一下，但是
你反驳，
我是看到这个市场上有一些更激进的探索，
嗯，
更激进探索就是什么呢？就素材这环节
啊，
未来是不是根本就不过人了？什么叫不过人？你想想，这个产品的描述、基础素材我都有了，你的任务不就是说让我去生成十个版本，让我去测哪个好吗？那这我不用跟你打招呼了。我自己生成十个图片上线跑，哪个好就留下来，过两天这个数据不行了，那素材还在那儿，我自己再去找几个再去跑，就这个也审核也省了，这个甚至说创意的工作者想插一脚的机会可能都给你剥夺了，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嗯，
我看到类似有这种比较激进的探索，但是还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
嗯
嗯，我能理解，就他这样应该是可以跑起来的
啊，
嗯，
但是能做到吗？就实际上这样就变成了有无数个 AI， 如果广告全变成这样哈，
嗯，
那就相当于无数个 AI 从广告中学习广告，
嗯，
对吧？他的素材就是从别人的广告里学习怎么做广告，
嗯，
然后我生成我的广告，
嗯。嗯，
然后再投入到这个池子当中去，
因为它不是光从过去的广告去，它还有一个探索过程啊。它生成的版本又对它是一个反馈，是吧？它不是生成一个版本，它生成十个。
嗯
嗯，我能举出一些场景来，可能还是需要的，
啊，
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的哈。
啊，
就是比如说，那广告是要用户喜欢，在追求用户喜欢上，那很多自动化确实是在努力的去往这方面走。
嗯，
其实还有一个要满足条件是我作为这个客户，作为这个广告主，这得是我，
嗯，
他得在描绘我。那有一些他不是我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我要把关的
啊。
哦，嗯，那这些东西可能在现在的数据体系里头没有体现出来，
嗯，
那么模型就没办法去学习它，
嗯，
那所以它还是需要逐渐的去给这个模型一些输入啊，说那我的这个格调在这里，对吧？然后那些是不行的啊。或者说我是服务这个群体的，我不服务那个群体，
嗯
啊，那这他要做这个定义。但是这个过程呢，它随着这个大家交互的增多，
嗯，
它给输入的增多，那 那慢慢的话他就会记住了，
对
啊、然后相当于你是一个约束的围栏，那这些围栏我会注意，嗯，那确实会需要这么个过程、
哦、因为这个这本质上就是大模型的那个所谓伦理风控的问题，对吧？你问他怎么毁灭人类，
嗯、
他不能告诉你，是吧、
嗯？
这个也是靠人的多轮反馈，
嗯、
让他最后知道哦，这种问题我不能聊。
哎，我的理解，刚才这个万总说的这个问题啊，
嗯，
就所谓的这个，广告主要在里边体现我的这个个性的问题，
嗯，
这其实往大了说，其实是一个还要不要品牌的问题。就是说，我看前些天也有一些。文章的论调是说品牌广告的时代又回来了，或者说那至少是证明有一部分品牌和企业又开始重新审视品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
嗯，
我也确实觉得照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只依靠市场反馈和用户反馈来不断修正这些广告素材和广告的投放逻辑和产出逻辑，最后很有可能产出的全是千篇一律的，或者说非常接近的。
那我倒觉得倒不会，因为你的品牌信息也是它在上下文里的，
嗯，
它道理上也应该把它作为生成的一个，
那就只能靠一个事先的设定去设定一个品牌的个性或者是偏好。
对，就是看你怎么把它描述出来，让它能够接受这个信息，
嗯，
是吧？当然这个确实有个过程，
嗯，
现在的生成工具肯定不是干这个用的，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到这么细。
是的啊，这个效果广告的时代怎么做品牌，确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像目前也并没有一个好的结论或者方法。
对，我总体觉得原来你们做品牌的方法论都是成立的，只不过呢那些方法论呢不好度量，所以大家觉得有些怀疑。
是的
啊，
就不只是品牌的方法论，当年的广告的方法论都是没有量化的标准的
啊。
对，
所以有些呢就像上次跟樊辉老师聊的，有些围棋定式，
嗯，
你发现有了 AI 以后，它就不成立。不管你是聂卫平说的，
嗯、
还是悟空正术说的、
嗯，
它该不成立就是不成立，是吧、
嗯？
咱们还是得有实证的观点。
嗯，
所以刚才说这个场景，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用的典型的场景，而且我也看到有人在用。
嗯、
虽然这个场景本身商业价值有限，就是卖书，
嗯嗯，
是吧？
嗯嗯，
卖书，你想想，哎，你就是做书的，对吧？
对啊，
你可以做个小广告，待会儿。
不是，我最近正研究怎么在短视频平台卖书呢。
你想卖书这个场景最适合这个，
是
书，我直接做上下文给你灌进去。我说你每一章给我找个精彩环节，生成个30秒的文案，然后你找一机器人，
嗯、
找一非洲哥们儿念出来。
嗯，
这不就出来？
我还得找一非洲哥们儿给我念出来，
这显得有这个反差呀、
嗯。
这样你不就自然就生成了很多的这个丰富的素材
啊，
是吧？至于哪个情节大家感兴趣，那是要实测的。
嗯，
但是通过把你那每一章内容 summary 成30秒素材，这个对现在的 AI 它是最擅长干这个，
对，
是吧？再配上数字人，
嗯，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人在这么用了。
有，一定有人是这么用的，
是吧？
一定有人这么用的。
这个不就是一个全自动过程吗？甚至说你人都插不上手，因为你都没看过这书，可能。
对。
做广告素材，他还得把这书看一遍，
嗯、
这不可能。
嗯，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适合这么做，但是一定有人是可以这么做的，
嗯、
而且一定是有效的。
是，这个特别适合于整个把大模型的这个文本的能力和这个数字人啊、什么视频这些能力都给它串起来。
我自己以前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是，有一些行业由于它的产品啊高度类似，它主打的人群的洞察也非常的接近，
嗯，
因为来回就那几个啊，导致他们的素材雷同率最高，而这种雷同其实也是导致它最便于用工具来帮它解决的
啊。
比如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卖保险的。
卖保险的，
对，因为卖保险的它主打的人群洞察就是往往是这些生老病死啊，是吧，这些极端事件呀，它提醒你要对未来做出规划呀，他们的产品又都当时又都很类似，往往是什么只要几块钱就能投一个什么什么保啊，大概都是这样的东西。
嗯，
当时我见了大量类似的素材，我觉得就是类似这种更垂直更单一的行业，
嗯，
可能这种工具就完全能代替它的所有创意物料的生产工作。
当然卖书并不是个大行业，但是像小说应该在互联网投放挺大的，
对对，就是刚才卖书和小说都还是有些相似的地方。
对，
就卖书的话，像我们之前做过那个书墩的直播里边卖书，就是一个特别适合的场景。
哦，是吗？已经在做直播了。
对对对，因为他很多的书的话，他可以用大模型的方式去理解和讲解。
是的
啊，
他真的还是比我们一本一本的读过来这个要容易多很多。
而且他真的可以讲几个小时不重样的，
对，二十四小时日不落的一个讲，对。啊，然后小说也是这样。小说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把一整本的小说灌进去，
嗯，
那我就可以从里边去提炼出来这个小说的一些和一些亮点啊，然后给它生成一些用漫画的方式一帧一帧的这种生成一些视频啊，那这个就可以得到它的素材了。
哦，但是实际上都已经在这么用了。
对对，
是的，我觉得卖那些，因为有很多小说是。什么玄幻的呀，奇幻的呀，类似这那种小说，当然也包括那些言情类的情感类的小说，是吧，那些很容易生成这种的。
对，
就是你甚至不只是漫画，你可以基于你的小说里边最狗血的情节，
对，
生成一个几分钟的就是几十秒的小短剧，
现在完全是有可能的。
哦，那就是说到短剧了
啊，
对，因为现在短剧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拍摄量是很大的，
对，
但是拍了比如100部，那可能就只有几部最后火起来，
啊，
但是这是对这100部，他都要去提取那个高光的片段
啊，
来作为他的一个是广告的一个原材料啊，
是的，
那提取高光片段呢，很多时候如果人来做的话，这100部剧每一部可能比如100集
是
全看完，3天之内全弄完。啊，那这个还是个很大的一个工作量了。
关键是看吐了，看
啊，对，对，
你得捏着鼻子看。
对，是是。但是现在其实 AI 可以完全做到这一点了，就把里面的高光自动给你识别出来，它可以理解你的画面，理解你的声音，理解配乐，理解它文本的内容啊，来把这个高光片段给你识别出来。啊，
对，
那这个你拍100部就可以很快的帮你把这个结果，
然后他就把那段截出来，直接当素材放。
对，
而且 AI 还不吐。
嗯，
他不用吐，
是，这就是上次樊老师说他情绪稳定，他比人强的情绪稳定，甚至包括说现在有那 AI 做客服机器人，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
嗯
啊，我看到有人在后台问200多轮，
嗯，
那个机器人还是面不改色，一直跟他很客气的在聊。要是正常人早就窜了。
以前不是有人吐槽吗？说当年幻想的是说有了这个 AI 人工智能是吧，AI 去干脏活累活，我自己写诗唱歌。
嗯，
那没想到呢，这玩意儿出来之后变成了他写诗唱歌画画，我干脏活累活。可是在广告这个领域里头，
他确实能干下累活。
是的， AI 是把脏活累活给承担了的。
嗯
嗯。
是吧，有一些那些高质量的有创造性的有艺术价值的活儿，现在很多还是这个人类在干的更多一点，但脏活累活它已经能帮你干很多了。
嗯，
像你们说这短剧创意，它从里边截出高光片子还会做什么加工吗？就直接把它放出来。
现在直接就可以用了
啊，直接就可以用。
但是其实往后再进一步的优化也还是可以做的
啊，
比如说它可以跳着剪。嗯，它不一定非只是说顺着来，
不只是截取一段，
对，
嗯，
它可以再继续解说，
啊，
在上面继续添加解说，嗯，那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哦，加解说这个很有用，
对，
确实是，
是啊，
我甚至看到比较凶残的人，直接拿这个中国的这个短剧，换脸换成一个这个欧洲人的脸，直接美国就底下就是那个 AI 翻译的内容，直接在美国投放，因为这个零成本，
啊，
那跑出来就跑出来，跑不出来就算了，
嗯，
有的也还是。跑得不错，
是的。
刚才说到的这个品牌广告，我觉得咱们可以再聊聊啊。刚才咱们看到这 AI 的所有的工具，都是让这个创意生产的效率提高，然后量变大。量变大呢，它就在效果上就会产生质变。
是的，
因为你试了100个，
嗯，
再不靠谱，总有一个好的，有一个好就行了。
嗯，
但对品牌广告来说呢？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聪明的这个创意工作者用这个东西用的挺好的啊，比方说呢，常说的一个梗，那个五彩斑斓的黑，我真的跟一个做创意的这个创意公司的朋友聊过这个事儿，他说这个我先用 AI 做都不困难，
嗯，
怎么就告诉 AI 做一五彩斑斓的？
对，你听他怎么做的啊？五彩斑斓的黑这种需求。一定是甲方提出来的，
对，
所以你要理解它的本质，并不是做一个从实证上找到一个五彩斑斓的，而是让那甲方满意，
嗯，
对吧？
嗯，
甲方满意，以前的痛点是你花半天的精力找那个你那个绘画师做了一个素材，你晚上发给他，他呢喷你一通，你第二天再做一版，你第二天他再喷你，不断喷多少次，
崩溃了。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慢，那么他说呢，我用这个 AI 工具怎么做呢？我直接坐到那个甲方，我那老甲方老板面前，
当着面，
我就拿这个工具跟他看，说你给我描述五彩斑斓的黑，写一些 prompt， 那生成一个图片。甲方肯定说你这不行，那么哪儿不行？我再把那个提示语加工加工，这当时迭代的，最后总能让甲方满意，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让这个过程变得，就多少稿去改那个素材，这过程变得非常的短。
对，
这还是个效率的提升，
是
吧？就是我能
效率提升很大，
就是我的低成本的无限的尝试的次数，
对，
是吧？
这个挺有趣的，就我知道这个梗应该是2017年出来的，
对，
这个五彩斑斓的黑这个梗是从这儿出来，就是甲方的这个要求怎么满足？就如果设想一下，2017年如果你有了这个 AI 的能力，
对，
然后
你带着这个电脑到他面前，
穿越过去了，对吧？然后他就觉得你有超能力了，瞬间就给他，对吧？他要一个这个，你给他1000个五彩斑斓的文案。让他挑，累死他。
所以实际上，这个 AI 工具，我觉得在品牌广告的这个应用里呢，其实聊的比较少，但是探索空间非常大。
我觉得首先至少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得力的工具，就是参与到创作当中来。当它只被视作一个工具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比 Photoshop 强大1万倍的 Photoshop， 是吧？就是至少它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它一定能做的还有更多，只是我现在我不确定，因为事实上品牌广告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到底哪些广告算品牌广告？
你们业界一般怎么定义这品牌广告？
其实你看，往往把品牌广告和效果广告作为一个对照，是吧？好像这俩概念是相对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效果广告更多的时候它是以投放方式来划分的，是吧？这个好像这个品牌广告很多时候指的是传统广告，就叫品牌广告。
我觉得是个翻译问题，因为这个效果广告的英文的原文叫 direct response， 它指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它是要的东西，要的这个效果是要马上发生。
对，但是你看品牌广告，如果咱们追根溯源到它的本质含义上，品牌广告指的是建设品牌偏好的广告，而对品牌的偏好的增加，不是一个当时就可发生甚至可以被观测到的。
对，所以它这个从这个角度的区分还是挺明显的。
是的
，direct response 就是嘛 ，direct response 过去的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 coupon。优惠券，优惠券已经有一个哪天到期，不会说你一辈子能用的优惠券，这就是背离它的这个这个营销的本质。
是的，
对，
品牌广告就是它在由于它的结果不是一个可以及时被度量到的一个东西，导致它确实在这个我们讲究这个Direct response 的年代里边在效果广告的投放逻辑里，它是非常的吃亏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来评估它的，没有办法得到反馈，它就没有办法被选择出来，
对，
是吧？没有办法被识别出来。
所以你们的大盘里边应该也是，效果是增速是应该是远远快于品牌的，
对对，
对吧？
对。但我确实很好奇啊，就是说，相当于是说，咱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那个有一个桥段，就是那个虚竹，他不是用那个什么小无相功，他就可以模拟那个少林的72绝技
啊，
对吧？那其实，也许有一天是不是能够用 AI 的方式来模拟品牌广告的一些过程，相当于他用走了另外一条路，但也实现了类似的结果。那这个路子其实还没有走得特别通，但也许通过一开始你教他。然后慢慢的，是不是他也能够去做的更多？
我觉得关键是个度量问题，就是你 AI 的核心是你这个得有一个目标函数，是吧？他现在如果得不到度量上的反馈的话，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无解。比方说， 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实验室做过这种研究。
嗯，
假设拿这个回搜率，
嗯，
它就是品牌广告的一个不见得准确但是有意义的度量。我看了你今天看你品牌广告，明天好，这个搜索引擎你流量1%都没涨，
是的，
那你
是的
肯定失败了，这玩意儿
那就只能拿一些间接的指标来去来去 track 它嘛，是吧，或者来尝试着评估它。
但是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我觉得只是大家有点还没有找到那个路子，因为回搜率这个也比较难，你那广告平台并不是都有这个数据。
是的，我们以前说有好多办法来分辨品牌广告和这个效果广告。
嗯，
其实也可以说品牌，所谓品牌广告指的是品牌偏好，就建设品牌偏好的广告，而效果广告指的是直接引向就是销售行为的广告。那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什么标准，就品牌广告是你看完了这个广告，让你觉得这个产品很值钱。
嗯
嗯。
啊，效果广告看完了，让你觉得这个产品好便宜。
是，我特别同意。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品牌广告是提升毛利率的，效果广告提升销量的，这两个东西有点背道而驰。实际上在同一次 campaign 里干这个，这个我觉得是很困难。
对，这事儿难就难在这儿。
对，
你就。但是我前些天跟人分享，我还提案例呢。我看到一些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广告成功的实现了。让你同时觉得这个产品好值钱又好便宜，啊，就是这真的都是一线的做卖东西的人才有的招儿，大家可能都见过。你在网上搜索一些东西，他会在那个头图上说就是贵了点儿，就是说虽然很贵，但是真好用。他卖一个可能是手机支架，可能是电脑的一个什么小配件，他大字打出来，虽然很贵，但是好用。但是你再往下一看，卖2.99块，对你，我当时看这种广告，第一次看的时候把我给震惊了，是吧？以前的传统广告年代，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在广告里说我们就是贵，是吧？很少有这么做的，但是现在的广告就可以，它第一，它用直接告诉你我比别人贵，来提升价值感，哎，然后接下来呢？它有可能没贵，或者只贵一点点儿。
我见过类似的这个路数啊，就是早些年那个搜索广告里面，装修的那个
装修，
它前面那个广告的文案一定是特别美的装修效果图，
是
点进去之后
啊
才是优惠
啊，
这俩不能搞反了。
嗯，
如果前面就是优惠，
嗯，
效果就不好。
对，
是的。
这个我插一句，这个开饭馆都知道，
嗯，
开饭馆的菜单第一页都是龙虾鲍鱼，为什么呢？让你往后一翻，你觉得好像也不太贵了，第一页是它都未必有龙虾鲍鱼。好，
对，
饭馆。
我前俩月在上海去了一面馆，
也有龙虾鲍鱼，是吧？
哎呦，我去那面馆，我觉得一面馆嘛，对吧？吃碗面，
嗯，
结果一翻那菜单，前几页就没有低于200块钱一碗的面。
啊，
全是那些蟹黄啊什么之类的，那些那个蟹，以蟹为原料做的面。
啊，
哟，当时我觉得我这，直到我翻到最后出现了60-70块钱一碗的大排面啊，什么肥肠面啊，我觉得跟那个得救了一样。我赶紧看那个真好，这才60-70，真好。点
其实也挺贵的，大排面其实也挺贵的。
对呀，但是就是它，你看这不就跟你说这模型是完全一样的吗？
那这些我觉得咱那可以聊聊。就你看那个 AI 做创意，这种高级的策略，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可能才能够学会。
这反倒很容易学会，我感觉这些在 AI 里是很容易被学会的。像刚才我说的那个，
学坏说明那个。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说虽然贵了点儿，但是真好用。那这种太容易学了，那不都被复制了吗？现在各个平台上这种文案多的是。我只是在最早见它的时候被它给震撼了。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 AI 产生的创业，说实话啊，我感觉这种套路还不是很多，往往是就是介绍产品信息为主，是吧？
它其实可以慢慢的去解构这个。
啊，
就是举一反三，
啊，
相当于是这样的事情，给我来10个，
啊，就我感觉这个不难，这对 AI 来说其实并不难。
对，就比如说我之前读一个网络小说，
嗯，
这小说的就是想象力非常丰富，这个脑洞大开那种想象力，但是你随着它连载嘛，读着读着之后，你发现作者也卡文
啊，
他也写不下去的，今天就停更一天，明天停更一天，挺痛苦的哈，作者挺痛苦的，你读者也挺焦虑的哈，等不到，但其实。 它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让它的一个素材更多的。你比如说有的小说里它会有那个道具或者叫特殊物品，那种有功奇特功效的，跟游戏里那个道具差不多、
啊、
这个东西原来它写的其实都是非常有脑洞有想象力的、
啊、
那这块它一直写一直写，哪能有那么多呀？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完全可以用 AI 工具来给它生成十个，我来挑一挑，我来改一改，
他再把这个文笔改一改。
对对对，我其实真的试过，我真的用他的已写过的那些工具或者说那些物品啊、输进去，说给我类似这样的有想象力的啊，给我再来一百个。
嗯，
其实里边有不错的
啊，
能挑出来啊。
嗯，
对。
现在是不是你要这么说？是不是现在像知乎上面，反正我知道美版知乎那个 Reddit 上面，现在这个 AI 的内容非常非常多
啊。Reddit 是美版知乎啊，
是吧？应该算吧。
我觉得它跟知乎还不太一样，那个模式。
Quora 说错了，Quora
对呀，
我说错了
啊。
可但是 Quora 和 Reddit 上都有大量的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
啊，是吗？
已经超过了人生成的量，据说是。知乎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最近也没怎么上过。
嗯
嗯。
所以将来会不会说？我有一个担心的地方，就是你虽然说人有智慧输入在这里边，但是可能从广告这个领域，
嗯，
最后你真的跑不过那些 AI 生成素材，就效果上你跑不过它。它是个只看效果的一个游戏嘛，对吧？如果出现这样的一天，会不会说真的我刚才设想那个闭环，就整个这变成一个跟人无关的游戏，在这个网络上跑，这将来会怎么样呢？
有什么不好呢？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是吧？
对呀、啊，就是脏活累活都让他给干了就得了，是吧？
嗯，
就这样的话，这个营销真的是一个全自动的过程。
哎、除非那时候有人对这不满意，就比如说他给用户带来的体验非常不好，
嗯、
因为我看到的广告都是雷同的。嗯、
这个其实可以问你们现在 AI 广告大家的评价怎么样？用户的反馈如何？刚才说做的效率是提高了，
嗯、
是吧？
嗯，
出一大堆，
嗯，
出一大堆，按说这个质量就应该比那个平均的要差点，
嗯，
是吧？你得选出那好的嘛。
对，我们其实确实会有很多这个指标来去量化它
啊，
然后最终肯定会选出还是要高于平均线的这种去推出去，所以还是会保证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准，这样来做，并不会说那我最终生成1000个我全都用，对吧？
啊，
那我肯定是。选择其中比较好的，然后并且我们会追踪这个指标，让他比如在
谁选的客户自己选，
我们就是模型来选，
选
完之后可能我们会去掉一些差的，然后就把最好的拿出来用啊、那这种的话可能比如我们会观察他在用户的点击率啊、转化率啊、
嗯、
然后跑量的能力啊各方面的指标，要保证它其实是一个高于大盘平均的一个水准。
就是用户有没有人投诉呢？他说我看的是个机器人在这儿，
对，我天天看这些看这些假人看烦了、看的我都不
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对，我们确实还会保证一个底一个水准。
所以说是、确实是比较乱真是吗？还是说因为
我觉得可能也还是不够多。
还是不够，
就还没看皮、
就至少比如说图片的时候，我们当时要求生成的真的是看不出来的
啊、
要求生成的图片这个人是看不出来的。
其实像、比如说小红书里边很多的非常多的这个美女图，
就真实感是一个底线啊。我们会评估这个真实感，就如果
真实感是一个底线，
对，在至少在我们做的时候，真实感是一个底线
啊。
一眼假的这种是一个 bad case
啊。
哦，是这样的。
但是我感觉是蛮多的。
嗯，
实际现在短视频里头也是越来越多了。
没事，我盼着大家都是就看腻了的那天。就是所有的广告素材都是 AI 生成的，并且大家看腻了。那个时候我就出山，我成立一个古法手作广告公司，对，正宗老创意，纯手工，跟手工水饺似的，正宗手工传统老创意
啊。然后背后用那个 AI 工具，
每天偷偷在家用 AI。
我觉得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现在的很多创意总监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都用吧。就实际上现在如果做创意工作的人，还没有用一些AI 工具帮助他的工作，这不可理喻，这不是这就真的就跟当年你说有谁坚决不用 Photoshop 吗？说我的图片全是手修的，没有这样的人吧？他是个工具，他为什么有什么理由抗拒他呢？是吧？他顶多是你用的好用的坏或者帮你多少的问题，但是他一定能帮到你。
对
啊，他不管是帮你搜集材料还是帮你分析一些问题，产出一些 可能性来，这、
嗯、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啊。
现在客户用这种 AI 生成的素材是定性的，说是个什么状态？是说已经是多数客户在用，
嗯、
还是少数的人在尝试？
应该是多数客户在用，
多数客户都在用
的、嗯，对，很多的客户在用。我其实举，比如说像汽车行业的例子啊，
啊，
汽车行业其实它对那个品质要求很高的，
嗯，
比如说它的车本身，它的那个 logo 是不能变的，
嗯，
然后车的长宽比是不能变形的，
对，
所以它好多时候能变的是说它的外景背景是什么，
那是他把这个车用建模进去。
嗯嗯，就是他把这个他拍摄的本身车的照片给到我们，那其余的部分，那现在我们给他帮他生成各种各样的背景，
嗯
啊，那这个其实我们给他生成的图片，最后客户给了反馈说，跟他自己真的去各个地方实拍的品质基本上是一样了
啊
啊，但是他如果真的去拍的话，你想换各种外景，
拍车是最贵的，
对，这是很
贵
的，是非常成本非常，
就是连那个车模什么都是你们生成的，
这不是车模，是说外边那个配套的景色，
那女的那个车模，
这个不现在
有那个，
现在不提供这个
啊，不
行，对
对，我们这个传统广告领域里边，汽车广告一直是制作成本最高的
啊，
就是当时后来已经是别的广告片的成本，大多数已经从几百万被压缩到几十万的程度的时候，汽车广告领域仍然常能听到就三五百万一条的广告。
那是为什么呢？是一种惯性吧。拍摄有很大区别。
我觉得第一也是因为当年的汽车广告值得花那么多钱来拍，就是他这钱他能赚回来
啊，
他利润也高，单价也高。第二也是汽车还是要拍好还是很难的，他就得有大山大水，就得有好的拍摄设备，
这些
对好的导演
不太难，确实
对
啊，对，就是当时汽车广告拍摄一直是非常贵的，嗯，
所以这实际上就是倒是颠覆了某些行业，我感觉，对吧？眼前这个拍片的这个可能好多就没活了，就刚才我说的拍电商拍这个模特穿衣裳这个就没有这个活了，现在
对呀、啊、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原本做这种基础的物料产出工作的人和团队现在活被 AI 抢了
啊，
这是必然的
啊，嗯。
就是你原本干的活里边创造性原创性越少，我觉得现在被 AI 替代的那个可能性更高，至少在现在是这样的。
嗯，就纯拍片的这些确实很困难了。
嗯、对
啊，
啊，包括那些就是一般的配音员，是吧？我觉得那些顶尖的配音老师应该还是不愁活的、
嗯，
但是有一些就是原本的三四线的那些配音演员，现在 AI 完全可以替代他们。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的审美或者说人接受东西在变化。
嗯。
我身边真是见过这个年轻人，就00后的啊，他就爱听那个 AI 朗读那个东西
啊，
然后听单田芳的听不进去、
哦，
他觉得那个好。
哦，是这样啊，
真有这样人，
就图个情绪稳定。
对，他已经被这个他听惯了，他也接受了这个审美了。
嗯，
你那个非机器的声音，他倒不感兴趣了。
有可能
是吧？
嗯，
说真是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那个想法，万总来啊，还是想听听你们业界、
嗯。
做这个事儿的一些经历吧，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腾讯在 AI 的产品上呢投入挺多，但是相对低调，在宣传上相对低调啊。可是实际上，
今儿得高调高调，
嗯、
让万总多聊聊。
实际上，因为我对广告熟悉点，我看大家用的还是挺多的。所以你们这团队现在就怎么想到做这个事儿的？
嗯，
后面怎么一步把这做起来？客户现在什么反馈？这些故事可以也给我们讲讲看。
嗯嗯嗯，好好，我觉得可以沿着时间线来回忆一下
这
个过程哈。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见到这个一些 AI 技术的一些萌芽之后，
啊、
开始自己会有些震撼，像那改变认知的，你原来可能觉得
你发布的时候，
类似于这样的，包括像那个大语言模型啊，那这些你会发现原来的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了，
嗯，
所以那一年的话，你会想法上都发生变化了，
嗯，
就是以前我听到一个什么新闻，觉得哎，这是 PR 啊，这是编啊，甚至以前知道说
现在自己要做 PR，
对，对，然后现在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个东西，你就会先第一个观念说，也许它真的能做得到呢，
嗯
嗯，
哎，观念上不是这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因为你看到了一些东西，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就有点类似于神迹的这种感觉。啊，那就观念会发生变化了，所以你会相信说一些现在还没有的东西，它真的有可能可以做到的。
嗯，
甚至我们有时候内部说叫 AGI believer，
就是上次我们跟樊辉老师讲，他这个体会是最明显的，就跟人那个阿波狗下棋，觉得这玩意儿还用得着下？
对，就当你相信了一些东西的可能性之后，你才能自己去做这个事情，把这个可能性带给大家。
嗯，
啊，这是我觉得一个观念转变的必须。
正好这个广告创意是最好的一个领域。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吸引同学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的时候呢，都还是很在意他到底相不相信这个事情
啊，
他相不相信这个技术能够带来很大的变化。他只有相信了这个之后呢，他才会去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他不会说，当你跟他说一个 idea 可能性，他说这做不到，这做不到。
嗯，
他不会，他不会这样，而是会想办法去尝试。啊，我就说这是我们说 AGI believer 这个定义啊。对，那在这个有这个前提之后呢，我们确实做了很多的尝试。那比如一开始做妙思这个产品，我其实想了一个，说我就是要给普通人，他没有一般的一个设计师这个功底。
就妙思就是你，大家可能不熟悉，妙思是你们的这个做广告创意的产品是吧？
对对对对，那它就是围绕生意的内容，围绕生意，为了你促成生意，我给你做的这些内容。那这个内容得是一个他没有很多设计功底，他也能够完成的。就像我或者我团队里的产品经理，他可以直接用这个工具去给客户产出可用的素材。
嗯
啊，不需要是有美术功底，不需要啊。那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去打磨这个产品所坚持的一个原则啊。那只有这样走通了，我们自己来把这个过程走通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工具交给客户去用。
对
啊，这是我们一开始在早期起步做这个产品的一些原则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们也不只有这种妙思这样的一个产品。嗯，那我们也想说 AI 的这么多的丰富的技术，我们会在方方面面的去在商业的场景去落地。嗯，那除了比如妙思，那我们还会有妙播和妙问。
嗯
嗯，那妙播的话就是可以让你低成本的甚至零成本的去开播。嗯，
就是那数字人直播。
对对
啊，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有很多的商家他是不开播的。因为他要开播他有一系列的投入。
对呀，
他要雇一个主播，还要有场地，对吧？各种各样的成本。
对，
那他如何能够更快
的？主播要是出了名还可能走。
对对对，那所以的话我们可以让他零成本的去开始启动，然后能够24小时的去直播。那这个是我们其实启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定位啊。
现在能用吗？这个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商家在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了，
就是数字人直播呀。
对对，
那天我也试试，
快去试试。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妙问，也就是说它能够去回答你很多的广告投放的问题啊。你来腾讯投广告，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啊？那你遇到账户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如何去解决啊？那这些都是可以去服务好客户的。
AI 小助理是吧？
对对对。
哦，
那比如说你的审核啊，那你可以去问我这个东西为什么过不了审啊？对，然后我的账户如果说它不起量啊，那你能不
能
帮我分析，
啊，还能问为什么过不了审？
对，然后你能不能问，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啊？那这些它都可以去帮你去解决。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不断的打造新的这种 AI 工具。那基于我们相信说，它能够很大程度的重塑我们这个商业的这个过程
啊，
那去不断的探索有新的工具啊，那也这是我觉得我们在AGI 这个路上希望它能够更多在广告场景落地。
所以你们这个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现在做这些工具，就是老板考核你们得有 KPI 对吧？他的目标是啥呢？就是说把这个人做的这个素材压到一个什么比例以下，还是说这个要达到多少量？就是商业上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倒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考核性的这种目标，很多的是说我们自己会先去追求一些，说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客户。然后因为他如果用我 AI 的工具生成，用妙思生成的素材越来越多的话呢，那我其实帮他去降低了他的成本，提升了他的效率。那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对客户有价值的，然后他对平台也有价值的。那之后我觉得是首先有更多的人用起来是我们可能第一步，也就是说类似于 DAU 或这种概念的当然我们不追求那个数字哈，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这个生态体系下有多少客户用起来。
我猜想会有一种现象，就是用这个AI 做素材的这些客户，他生产的量会比别人大，有没有这样的
这
个
事实？有，这个有。
就反正他没成本，他就疯狂往上堆吧。
对，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就是我们观察的话，就比如在那个小说阅读行业
啊，
那有一个客户，他生产的素材量基本上是达到了 行业平均的五倍。
嚯
啊！
在他自己的生产量是行业平均的五倍。
嗯，
那他这个相对优势就很大。
嗯
嗯，他相对于这个行业的优势就会很大，
就是比别人卷的更厉害一些。
对，他至少出手的次数和这个试错的次数就多嘛，对吧？
那如果大家都用起来呢？这个会不会说你们那个素材量会有非常大的上升，以至于这个系统都这个挑选上更加困难？会有这样的情况？
哦，这个目前还好，目前还好
，还没发现的这种情况。
嗯
嗯，后面有什么这个新的产品和这个想法或者计划吗？
嗯，
我知道像现在这个视频的素材应该是，我觉得还没那么成熟了。像刚才您说的混剪呀，还有数字人，这些都是一些探索方向。这个是不是用AI 做创业的比例还没有那么高？我不知道具体数字啊，就是说说这个趋势。
嗯。我觉得趋势上的话，今年可能今年我们一个很大的趋势是说我要做行业化。
对
啊，那我分行业的话会有他自己的解决方案。那你是汽车行业，你是小说阅读短剧，那你进来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看到你自己适合你这个行业的工具
啊。
我觉得这是行业化。
对
啊，那这个可以极大的降低他进入的一个门槛。嗯，他不用自己去摸索不同的工具怎么去组合
啊。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行业化。第二个是说视频化。那视频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技术在陆续的能够成熟和可用，效果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刚才说的片段，那我们有数字人的生产片段的能力，那我们有这种文生视频来生产片段的能力，那么有这种大模型的多模态理解来去做最终的整体的合成。那这些都能够让这个视频的生产效果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这个我们可以认为说我们叫 co-pilot 模式，比如说人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很多的角色的。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趋势，我们会去往 agent 去走。
嗯，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大部分时候都帮你自动了啊，那你可能想不出来怎么输入的时候，我也能够给你生成这个行业的一个相关的素材。那你更多的是选择要不要啊，这个自动的这个 agent 模式，那也是我们今年会重点走的一个方向。
嗯，今天很高兴请了万总一起来聊这个 AI 创业的话题啊。虽然大家觉得好像 AI 很能力很强，但是呢落地又没有那么快。但是如果你到广告行业来看，我觉得我甚至觉得它已经是显学了。
是的，
大家用这个东西已经是很普遍的行为了啊。这也是广告这样一种这个商业化最激进的领域啊，带给我们的这样一种引领作用。当然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后面可聊的事儿还非常多。特别是啊，我们现在大量的素材都是视频的，那么想完整的啊生成一段这个像那个导演拍出来那样的视频，我觉得这方面还有从工具上到底层技术很多的这个探索要做啊，可以说是个刚刚开始的一个话题。以后呢有机会也可以再请万总来，咱们再把新的进展跟大家说一说。
是的
啊，但是今天我想号召大家，这个 AI 做广告素材，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可能你真的得看一看，得用一用了，要不然简单的说就是有可能卷不过你那个对手了，是不是这样？大家觉得，
就是它是一个现成的好用的工具，
对，
哪怕它还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得掌握了，这已经是一个必备的技能了。
万总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号召大家做的事情？
对，其实我们在建设这个工具的过程中呢，其实是一直在跟我们的使用者去沟通，一起来共建这个工具的。我觉得只有当大家一起交流、共建、反馈，才能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个领域感兴趣，那我们其实除了腾讯广告的妙思，我们还有妙播、妙问，那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然后持续的跟我们去交流。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微信的一个公众号叫腾讯广告 AI， 这里边有非常非常详细的关于我们产品的每一个能力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和使用的一个教程。那都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去互动。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技修道院。
拜拜
拜
拜
拜
拜。